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以色列击毙多名真主党成员，与美国讨论回击伊朗石油设施的可能；
用冒牌手机欺诈苹果公司，两名中国公民被判入狱；
美国和微软联手瓦解俄罗斯黑客组织星暴雪；
中东冲突升级，油价小幅攀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北约新任秘书长马克·吕特访问乌克兰，这是他上任后首次正式出访。他承诺北约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战争。这位前荷兰首相在周二出任北约第14任秘书长的当天，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强烈支持，并谴责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关键助力。而吕特周四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基辅当地还两度响起了空袭警报。吕特在和泽连斯基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北约将和乌克兰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和补充我们自己的库存，这意味着增加工业生产，这将是我的优先任务。
周四，世界卫生组织核准雅培药厂的猴痘紧急用诊断试剂，这是世卫首次批准这种试剂，目的是在面临疫情爆发的国家强化检测能力。世卫说，这款即时 PCR 试剂能从人体皮肤病变拭子中检测出猴痘病毒的 DNA， 专供受过专业训练的临床实验室人员使用。世卫今年8月再次宣布猴痘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已经是2年来的第二次。此前，猴痘病毒传染主要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并扩散到邻近的普隆地、乌干达和卢旺达。而目前世卫正在评估3种新的猴痘紧急用诊断试剂，也正在和其他制造商讨论，以扩大猴痘诊断工具的可得性。
金融时报周四报道，在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针对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施加限制日益逼近之际，药明康德和他的子公司药明生物计划出售在美国和欧洲的部分业务。上个月，美国众议院刚通过生物安全法案，点名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在内的中国企业，并限制本国企业和他们合作。金融时报周四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出，药明康德已经把细胞和基因疗法制造部门出售，这个部门在费城拥有4个实验室和制造设施。金融时报还根据3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除了出售细胞和基因疗法制造部门，药明康德也正在和顾问合作，评估市场对其部分欧洲生产设施的兴趣。管理层担心这些设施可能不再需要。
拜登总统周四分别在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视察了飓风海伦所造成的破坏。这场飓风的破坏力让人们对没有听从预警感到后悔，并进行反省。遭受重创的房主和官员们都在想，是否之前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拉响警报。目前，拜登已经授权部署1000名现役美军，协助受飓风海伦重创的社区进行救援和恢复工作。紧急救援人员和救援队日以继夜不停地清理道路，提供食物，清理残骸，并寻找受困人员。海伦是继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后，在美国本土夺走最多人命的飓风。尽管受灾的6个州进行了数以百计的救援任务，联邦政府也派出超过10000人协助地方救灾。官员周四表示，已经确认超过200人罹难，预料飓风致死人数仍会增加，因为一个已与世隔绝的山区还有很多居民下落不明。
美国司法部周四宣布，2名中国籍男子周三因为参与一起欺诈苹果公司的骗局而被判刑。他们向苹果提交了6000多部假手机，造成$250多万的损失。现年34岁的孙浩天居住在巴尔的摩，他被判处57个月监禁，3年监督释放，并被责令向苹果公司赔偿超过$1,070,000，没收$53,610。现年34岁的薛鹏飞则住在马里兰州的日耳曼敦， 他被判处54个月监禁，3年监督释放，同时判赔39.8万美元，没收19890美元。根据法庭文件和审判中提供的证据，2017年5月到2019年9月期间，孙浩天和薛鹏飞伙同他人向苹果公司提交假冒 iPhone 维修，以诱使苹果公司将假冒手机更换为正品 iPhone， 包括华盛顿的一家苹果商店以及其他授权的苹果服务提供商。
尽管流星是出了名的难以预测，但是天文学家仍然预计今年的天龙座流星雨将在10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1点达到高峰，并持续到10月8号凌晨。总的来说，它们将是短暂的，从10月6号持续到10月10号。天文学家说，这将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月亮只是一弯细长的新月。届时，整个10月的流星都将在天空中炽热地飞翔，而著名的流星，也就是天龙座流星雨，以它非凡的流星爆发而闻名。多年来，天龙座流星雨都会带来每小时几千颗流星的大流星暴。喜欢天文现象的朋友，从周末开始，连续几天都可以密切注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击毙多名真主党成员，与美国讨论回击伊朗石油设施的可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一直在研发新一代的 iPhone SE， 而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它应该会在明年某个时候推出。虽然当前一代 iPhone SE 看起来像 iPhone 8，但新机型将有更现代的外观，类似于 iPhone 14，这包括平坦的侧面和顶部有凹口的 OLED 面板。苹果还将为 iPhone SE 4配备 Face ID， iPhone 上的 Home 键将以 Touch ID 取代。相机方面，iPhone SE 4将配备跟 iPhone 15和15 Plus 相同的4800万像素的广角摄像头和1200万像素的前置摄像头。本次 iPhone SE 4的主要亮点之一将是苹果的第一款 5G 调制解调器。有消息人士说， SE 4配备了苹果设计的无线调制解调器，可以处理 Wi-Fi、蓝牙和 GPS 等。
YouTube 昨天宣布了其短视频产品YouTube Shorts 的一系列更新，其中包括创作者可以上传最长3分钟的视频。YouTube 说，它还将更新 Shorts 播放器引入模板，并在移动设备上添加新的 Shorts 趋势页面。总的来说，这一系列更新将帮助 YouTube 更好地和 TikTok 竞争。YouTube 说，新版 Shorts 播放器旨在简化这些短视频的外观，将创作者的内容放在用户界面的正中央，使其脱颖而出。为此，它将屏幕右侧的互动按钮，例如评论、分享等，变成轮廓图标，而不是填充白色的图标，让观看者能够看到更多原本隐藏的视频内容。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3号在接受 Closing Bell Overtime 节目采访时说，公司下一代人工智能芯片 Blackwell 的需求很疯狂，每个公司都想拥有最多，每个公司都想成为第一。Blackwell 的售价预计在3万到4万美元之间，受到 OpenAI、微软、Meta 等公司以及其他正在建立 AI 数据中心以支持 ChatGPT 和 Copilot 等产品的公司的热烈追捧。黄仁勋还说，在技术发展如此迅速的时代，我们有机会3倍投入，真正推动创新周期，从而提高产能、提高产量、降低成本、降低能耗，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哈战争自去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经将近一年，更广泛的区域冲突正在升高。经济学家认为，就 就在各国政策制定者开始庆幸自己在没有引发衰退的情况下，使经济渐渐走出高通胀之际，中东日益紧张的局势已经为全球经济增添新的不确定性。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说，美国正在讨论以色列可能对伊朗石油设施发动的攻击。这一言论引发油价一度上升了 5%。 在最近两周对黎巴嫩进行密集空袭后，以色列现已派兵进驻黎巴嫩南部并展开激战。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周四袭击了真主党位于贝鲁特的情报总部，而真主党当天也向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炮弹。尽管潜在的冲突风险增高，但根据路透社总结的中东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可能影响，专家认为，除了冲突发生的周边地区以外，对其他地区影响很小，主要影响仅限于金融市场，投资者以避险资产对冲他们的投资组合。自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弹道导弹袭击以来，美元一直是受益者。衡量美元对欧元、日元和其他四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正在三周高点附近交易，而油价周四有所上涨，原因是人们担心更广泛的冲突可能会扰乱来自中东地区的原油流动。比如，如果以色列选择袭击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这反过来又会引发伊朗的报复。伊朗是全球第七大石油生产国，它一半左右的产量出口到国外，主要是出口到中国，但目前还不清楚这场冲突是否会给消费者带来持续的大幅的油价上涨。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原油库存水平很高，而欧佩克产油国则有足够的剩余产能，至少在短期内可以缓和原油供应中断造成的影响。各国央行行长们强调，他们的工作是要把目光超出不可预测的一次性经济冲击，转而关注更深层次的潜在趋势，但他们也不能完全忽视地缘政治事件。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对《卫报》说，如果通胀压力继续减弱，央行可能会采取更积极的降息行动。这表明央行行长们目前并不认为中东冲突会对他们抑制通胀的努力构成重大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四则说，中东冲突升级可能对这个地区和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但商品价格仍低于去年的高点。国际货币基金发言人朱莉·科扎克说，现在预测对全球经济的具体影响还为时过早。专家指出，如果一场全面战争导致整个中东和海湾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受到更广泛攻击，再加上通过红海的贸易路线进一步中断，其经济影响才会变得更加明显。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说，美国正在讨论以色列可能对伊朗石油设施发动的攻击。当晚，以色列对真主党在贝鲁特南郊据点连续发动了11次空袭。请听报道。
伊朗10月1号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200枚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之前击毙真主党领导人的行为。伊朗的报复性袭击促使中东紧张局势重大升级。以色列本周宣布对黎巴嫩部分地区展开地面突袭。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里德3号稍早发出紧急警报，要求贝鲁特南边的包吉埃布拉吉尼地区的居民撤离。根据亲近黎巴嫩真主党的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3号晚上对真主党在贝鲁特南郊据点连续发动11次空袭，为以色列上周加强轰炸以来最猛烈的袭击行动之一。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记者瑞维引述以色列消息来源在 X 上发文说，以色列针对贝鲁特的一波空袭目标为真主党高层萨法丁。外界普遍认为萨法丁是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的接班人。纳斯鲁拉9月27号在贝鲁特郊区命丧空袭。以色列军方3号表示，在对黎巴嫩南部军事设施的袭击中击毙数名真主党指挥官。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说，真主党战区工程部队和火力协调部队的指挥官均在死者之列。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3号表示，美国正在讨论以色列可能对伊朗石油设施发动的攻击。拜登还表示， 预计以色列周四不会展开攻击行动。此前一天，拜登明确表示，他不支持以色列攻击伊朗核设施，但是他说，他二号时与七国集团领导人通话，及其所有成员国都同意以色列应该做出相应的回应。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司法部和微软公司周四表示，一个跟俄罗斯情报组织有联系的黑客组织正在试图入侵几十个西方智库、记者和前军事及情报官员的系统。司法部和微软已经采取联合行动，以瓦解这个黑客组织。请听报道。
美联社周四报道，入侵西方数十个智库、记者和军事情报系统的黑客组织被网络间谍专家称为“星报雪”。他通过看似可信任的电子邮件来瞄准受害者，这种策略被称为鱼叉式网络钓鱼。事实上，这些电子邮件试图访问受害者的内部系统，以窃取信息并扰乱他们的活动。微软表示，星报雪的行动持久复杂，而且他在发动攻击前通常会对目标进行详细研究。他曾针对民间团体、美国公司、美国军事承包商以及负责监督许多孩子计划的能源部。星报雪一直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有联系。去年，英国当局指控该组织针对英国立法者展开长达数年的网络攻击。微软指出，自2017年起，微软就开始追踪该组织的活动。微软说，自2023年1月以来，他们观察到星报雪试图针对30个不同团体进行数十次黑客攻击。其网络安全专家表示，事实证明星报雪特别难以琢磨。微软在调查报告中写道，星报雪的适应能力和混淆身份的能力为网络安全专家带来持续挑战。周四，一个美国法院公开授权微软和司法部查封与星报雪相关的100多个网站网域的文件，但司法部尚未详细说明星报雪的有效性，仅表示预计俄罗斯将持续对美国及其盟友进行黑客和网络攻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东码头暂停罢工到1月15号，已协商新合同。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不相信中东会全面战争；
中东危机使中共大胆在印太地区试探美国；
美东码头暂停罢工到1月15号，已协商新合同；
全美多州的共和党人准备立法禁止非公民投票。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周四说，真主党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约230枚炮弹。周二，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攻击，以报复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领导人的死亡。以色列誓言将展开报复。美国正讨论打击伊朗的石油设施，作为袭击以色列的回应。世界各国正在制定应急计划，从黎巴嫩撤离公民。美国总统拜登周四说，他不相信中东会发生全面战争，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令中东恢复和平。在回答是否会派遣美国军队帮助以色列的问题时，他表示，美国已经帮助了以色列。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周四写信给拜登，敦促他加速将武器运送到以色列，其中包括多枚2000磅的重型炸弹。这些炸弹因为人道考量而被搁置了好几个月。
以色列国防军四号宣布，他们击毙了参与黎巴嫩真主党导弹制造链的高级领导人阿尼西。以色列国防军还说，在一次与美国的联合行动中，解救了一名21岁的亚兹迪裔女子希多，并把她送回伊拉克的家人身边。这名女子2014年遭伊斯兰国绑架， 随后被囚禁在加沙长达十年。去年十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致命袭击后，以色列对哈马斯宣战，发起了铁剑行动。在铁剑行动期间，囚禁西多的哈马斯战士遭到击毙，西多也逃到了加沙地带的一个藏身处。以色列表示，这次行动进一步证明哈马斯和伊斯兰国之间的联系，凸显了这个恐怖组织在加沙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我们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哈马斯伊斯兰国恐怖网络，解救所有被哈马斯囚禁的人质。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在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进行为期两天的竞选活动，而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周四在密歇根州的萨吉诺县举行集会。川普在集会上说，如果他在十一月份当选，任何州都不能禁止以燃油为动力的汽车或卡车。两位候选人都在为蓝墙战场州的胜利而战，这些州还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周四，前美国国会众议员利兹切尼参加了贺锦丽在共和党发源地威斯康星州举行的竞选活动。上个月，切尼和他的父亲美国第46任副总统迪克切尼宣布背书贺锦丽，而不是同党籍的前总统川普。切尼在2021年国会大厦事件的一周之后，他和其他九名众议院共和党人投票弹劾美国时任总统川普。第二年，切尼在怀俄明州的初选中落败。
在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之际，美国之音周五报道，中共船舰正咄咄逼人地宣示北京在这个争议水域的领土主张，测试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决心。菲律宾把北京对他们船只的骚扰称为不负责任、危险和挑衅，而河内则表示对越南渔民的攻击违反了越南主权和国际法。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所的海洋安全专家许瑞林对美国之音说，中东的严重危机使共更加大胆妄为，让他们在印太地区进一步试探美国。随着美国和日本在未来几周内都将进行重大选举，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地区安全专家斯蒂芬·纳基说，中国也试图利用这个机会窗口在南中国海锁定一些战略利益。
全美大学体育联盟女子排球赛因为选手性别争议陷入风暴，犹他州立大学周三宣布不参加原定在23号和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的赛事，成为近期第四所放弃和该校比赛的大学队伍。圣何西州立大学周四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赛事则照常进行。事件原委始于圣何西州立大学女排队涉及的跨性别运动员争议。女排队共同队长施莱瑟九月参与一项诉讼，法庭文件指出，施莱瑟称自己的一名队友是跨性别者，不希望他留在队伍中。 SF Gate 报道，根据诉讼内容，施莱瑟认为跨性别队友对其他队员造成身体上的风险，因为他们扣球的力度比施莱瑟曾经比赛过的任何女性运动员都要来得大。加州信使新闻周四指出，圣何西州立大学已经采取措施，在球队与主场和客场的比赛时安排校警保卫队员免受安全威胁。
周四，德克萨斯州起诉 TikTok， 指控这个短视频平台未经儿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同意分享和出售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侵犯了儿童隐私法，并违反了州法律。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在德州加尔维斯顿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发布禁令，并对每项违反德州通过家长赋权保护儿童上网安全法案，简称 SCOPE 法案的行为，处以最高$10,000的民事罚款。在 SCOPE 法案生效前几天，德州地区法官皮特曼以言论自由为由，阻止了法律中要求社交媒体公司过滤未成年人信息中有害内容，例如自我伤害或药物滥用信息的部分。但皮特曼允许 SCOPE 法案部分内容生效，例如禁止出售或分享未成年人的数据，以及社交媒体公司允许父母监控他们的子女账户的新规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东码头暂停罢工到1月15号以协商新合同，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据 FactSet 说，截止到周四收盘，道琼斯指数今年以来上涨 11.5%，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上涨近 20%。 尽管伊朗周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美东港口罢工三天后暂歇，还有距离美国大选只剩五周等等因素造成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但投资者不应该忽视定于周五公布的月度就业报告对市场的重要性。 Brandywine Global 的投资组合经理麦金泰尔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正转向提供刺激，这使得全球衰退得以避免。尽管如此，麦金泰尔的团队一直在为美国经济的软着陆或硬着陆做准备，主要通过关注债券收益率。嘉信理财的科菲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投资比试图把握市场时机更重要。
欧盟成员国周五表决批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尽管有担心与北京爆发贸易战的德国人表示反对。据法新社采访的欧盟外交官说，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10个成员国投了赞成票，12个成员国投弃权票，5个成员国投了反对票。根据这一表决议案，除了现有的 10% 关税以外，欧盟委员会现在可以自由地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 35% 的附加税，这些反补贴税将在10月底生效。作为回应，中国已经对从欧洲进口的猪肉、乳制品和白兰地等烈性酒发动反倾销调查。在美国，总统拜登5月14号宣布将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从此前的 25% 提高到 100%。
上周，中共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振疲软的经济，包括削减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允许几百万名房主和贷款方重新协商，降低抵押贷款利率。这些措施推动了中国股市反弹，很多投资人也乐观地认为中国股市将进入牛市。然而，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们警告，投资人仍然应该清醒评估，为中国股市反弹后的大幅衰退做好准备，因为当前的经济基础比 COVID-19 疫情前要弱得多。周四，以陆挺为首的经济学家在给客户的一份说明书中写道，在最悲观的情况下，股市狂热之后将是崩盘，类似于2015年发生的情况。他们警告，中国股市的泡沫正在酝酿。野村的基本预测是，这次泡沫破灭的规模较小，北京可能会出台财政措施来稳定需求，维持地方政府的基本运作，但可能无法解决任何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也无法收拾房地产业的烂摊子。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尽管在美国，非公民投票已经是非法的，但目前仍有8个州要求立法禁止非公民投票。请听报道。
目前，全美共有8个州要求立法明确禁止非公民投票。这些提案将在11月出现在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以及共和党占主导地位的爱达荷州、爱荷华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票上。预计这些州中可能有2个州将左右选举结果。一些寻求修改州宪法的措施将出现在11月5日的选票中，如果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将主要修改州宪法，明确规定只有公民才能投票。批评人士说，鉴于在这些州非公民投票已经违法，这一修改不会产生什么实际影响。过去，民主党人一直否认存在选举欺诈，或者淡化它的严重性，淡化非法移民的问题，指责共和党人小题大做，意在推翻可能失败的选举。前总统川普则表示，非公民投票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支持者说，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化解在民主党总统乔·拜登执政期间美墨边境非法越境人数创纪录， 以及一些州选民名单中发现少量潜在非公民所引发的选民担忧，因此合理合法。拟议中的修正案是本次总统大选中的最新一轮攻势，其中至少包括八起共和党人挑战选民登记程序的诉讼，还包括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试图通过一项法律，要求美国人在登记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主席杰森·西蒙斯说，全州人民都对选举过程感到担忧，他们希望确保计票结果是合法的投票。共和党籍民意调查员惠特·艾尔斯说，上一届总统选举的失败者声称过去四年的选举存在舞弊行为，而 70% 的共和党人相信这一点。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和美国海运联盟周四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在薪酬上达成暂时协议，并同意把主合约延长到明年1月15号，立即终止导致美国东岸和墨西哥湾沿岸海运停摆的三天罢工。请听报道。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周二发起了4.5万名港口工人罢工，美国东海岸从缅因州到德州的码头普遍受到影响，这是自1977年以来的首次大罢工，原因是与美国海事联盟雇主集团的新六年合同谈判破裂。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寻求大幅加薪，并要求雇主承诺停止港口自动化项目，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失业。工会方面要求全面禁止在36个美国东海岸港口用于装卸货物的起重机、闸门和集装箱搬运卡车的自动化。这些港口日常处理全国约一半的船舶货物。全国零售联合会周三与其他272个贸易协会一起呼吁拜登政府利用联邦权力叫停罢工，称罢工可能对经济产生毁灭性后果。周四，美国码头工人大罢工的第三天，几十艘装满了集装箱的货船在美国主要港口外排队。在白宫的压力下，港口业主在周三晚间表示，他们愿意进行新的谈判，提高给工人的薪酬提议。周四，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与美国海运联盟在声明中表示，他们将把主合约延长至2025年1月15号，届时再回到谈判桌协商所有未决议题。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暂时协议的内容是六年内加薪约 62%。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先前要求加薪幅度 77%，美国海运联盟则提议加薪近 50%。 工会成员无需对暂停罢工进行投票，直到明年1月15号，工人们仍将享受与今年9月30号到期的旧合同的保障。周四晚上，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中称赞双方拿出爱国行动重新开放我们的港口，并确保飓风海伦后的恢复和重建所需要的关键物资供应。拜登表示，集体谈判对于从中到外、自上而下的建设更强大的经济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节目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 San Jose 的蒋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Acura， 这是他第二次捐车给我们了。两年前他还曾经捐给我们一辆大众车。他告诉我们，
你们的节目做得非常好，广播节目啊，或是电视节目啊，尤其是我跟我太太，我们都非常喜欢看你们讲反共的，就是反对共产党的一些申诉啊，还有各种的表述，非常好。
蒋先生知道现在很多西方媒体都被中共收买了，他说，我们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被收买的电台。他说，
呀，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们的忠心还有你们的坚持，呀，非常难得。
希望之声作为非盈利的华语公共电台，电台的运作需要资金，所以蒋先生非常愿意把车子捐给我们，支持我们电台的运营。
非常感谢蒋先生对我们电台的捐助，也感谢所有支持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
捐车和捐款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华语公共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捐车和捐款的款项都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 造福社区，同时您也可以获得抵税省钱。
希望之声捐车和二手车，希望之声捐车和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希望之声捐车捐款网站 donatecarsoh.org。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